Welcome to Into Music， 欢迎来到音音有代志，
为你带来音乐大小事。
我是佩奇。
那边，那今天的 podcast 呢，会配合音音有代志2024年的全新专题，这专题叫做《我的学校你好吗》K 乡叉叉叉音乐学院。我们会介绍就是世界各地的音乐学校给大家认识，希望能够给一些有选择困难的音乐学子们一些帮助。假如你还不知道想要去哪一个国家学习，或者是你觉得哪一个国家可能比较适合你的话，相信这个专题应该就会蛮适合你听的。那首先这一集呢，我们要邀请到来宾。
哦，对，我们这一集邀请到来宾几乎是音音有代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那他是现在就读科隆音乐与舞蹈学院主修钢琴的青年演奏家玉景。
嗨，欢迎他。对，刚刚有提到玉景很年轻，那玉景现在是几岁呢？
我现在一月刚满21。
哦，真的超级年轻。那这次是回台湾，因为假期的关系，对吧？
对，刚好放寒假。嗯、
好，那我们这边首先想要请玉景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玉景。就刚刚佩奇所说，我现在在德国的科隆音乐舞蹈学院念大三，然后之前在国内毕业于附中，
我们听到这边，相信大家也蛮想再深入了解玉景一点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深入到快问快答的桥段。
好，那我们快问快答第一题是想请问玉景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
芋头，毫无悬念。
芋头，
哦，好特别。那是喜欢单吃吗？还是喜欢加在其他食物里面？
只要是甜的都没有问题。
哦，
那如果是咸的话就是邪教。
那所以不能加火锅里面。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第二题是，如果有一个机会回到过去，你会最想改变什么事情？
可能小时候不要那么常熬夜吧，也许可以长高一点。
哦，所以是一个晚睡的人。
对，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我就觉得我的时间都被学校的那些课业占用，然后我就才国小而已哦，然后半夜的时候我就想说，不行，这样子的话我要来做一点自己的事情。开始有兴趣要写小说，你知道吗？我就半夜的时候那边用电脑，然后打小说，然后大概两三个晚上就可以打个3000字，就一个章节的小说这样子。可是就变成代价，就是我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然后但我爸妈都不知道。
那现在那个小说还在吗？
小说还在啊，就是我都有在网络上留着，但是就是有笔名嘛。对，可能就不方便。
哦，所以现在就是没有想要把它公开的想法。
对，有点，因为有一些什么恐怖小说啊，有一些是比较奇特奇幻的类型，又算是黑历史了吧。
哦，那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以前学音乐的小孩好像国小时候我觉得除了练琴好像不会有什么额外的兴趣，但你很特别。
哎，你是从小就是音乐班吗？
对，我从小三开始。
哦，对对对，
就是音乐班宝宝。但纯正。
哦，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可以选一个国家去旅游，不是去读书，那会想要去哪里呢？
去旅游的话，我比较喜欢就是有意义点的旅游，就比如说什么去当志工，或是参访一些有文化背景的地方这样子。那我其中有个很想去的地方，但应该也很难去的地方，就是斐济。
哦，
就因为我很喜欢鲨鱼，然后我查到那个不知道是救国团还是什么 YMCA， 就他有一个去斐济当志工，然后我想说可以顺便去潜水，然后看鲨鱼这样子。
那应该没有机会去的，
啊，对吧，啊？可能没有机会回来吧。
嗯，好，那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回到音乐一点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自己最欣赏的演奏家？
就不同曲子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喜好，就是每个演奏家，
哦，
但最近有在比较多听的是 Richter。
嗯，
就是在他听他的 Prokofiev。
嗯，
就觉得他很像一个变色龙，就是你光看他的那个面相跟他的名字，你会觉得好像他很凶凶恶，你知道吗？但是听他的音乐就都可以很美好的去调整他自己在音乐中的角色，然后他的形象这样子。那他也有很柔情的部分，然后也有非常非常生硬然后犀利的地方，就觉得蛮厉害的。
听起来是一个很多变化但是都可以变化的非常好的一个人。
对，
那我们刚刚是聊到就是关于配景嘛，那我们紧接着就是要插入他跟音乐之间的关系，
想要来访问一下玉景跟钢琴之间的小故事。是从
开始学钢琴。
对啊，是从几岁开始学钢琴？
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因为我其实我启蒙的算蛮早，就三岁，然后就可能刚会走路没多久，然后就开始要在键盘上那样敲敲打打。那时候上团体班而已，而且就有点随便，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音乐教室而已，就大概走路五分钟可以到。然后那个音乐教室现在已经倒了，
哇哦！
就他都已经倒了，然后我还在学乐，就觉得好像也算是一点小成就。对。
那个时候除了钢琴以外，有还要就是有还想要学习的乐器吗？
就三岁开始嘛，然后小一的时候就还没有进到音乐班之前，就还不需要做一些什么复修的选择。之后小一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学校有国乐团，然后我又刚好对大提琴的声音很有兴趣，然后我小一就开始学大提琴。对，所以就等于说这两个学习的时间其实都起步的算早，比别人早一些。对，没有变得比较厉害啦，但是就是跟他们比较有感情。然后以至于到后来一直到国小毕业的时候，人家还一直以为我是大提琴主修。
那时候还记得就是在国乐团的点点滴滴有没有哪些有趣的事情？
我记得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校庆的时候，就在那个大司令台上表演。然后你知道因为是国小，然后我那时候读教大附小，然后他们其实是没有音乐班的学校，就他们可能他们有合唱团，有国乐团，但是比较没有举办那种大型音乐活动的经验可能吧。然后他们就在校庆的舞台上，然后表演国乐团的作品。然后校庆就本来就是吵吵杂杂什么的，就其实不太听得到。然后但我还是拉得很开心，因为那时候我做首席还是怎么样。对，
就是深有同感。我觉得校庆的时候好像应该会是什么铜管乐队演奏会比较吸引人，
对，效果比较好。
对对对，但很特别，校庆竟然是国乐团。
所以后来到音乐班复修就直接选大提琴是吧？
对，可是那时候我也是很侥幸，因为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不会学第二样乐器，就是还不会第二样乐器，所以大家是用抽签的。就是你可以他们有什么过敏的人可以先选乐器还是怎么样，我印象中是这样。就是有过敏气喘什么的可以优先选非管乐器的那些类别这样。然后我就是这样塞到最后我才上台去抽，然后一抽刚好是大提琴，再也不用对，不用选其他乐器了。
好，那想要接下来就想要问，从小到大就因为也学钢琴很久，然后也学大提琴蛮久的吧，对，那也想要问你学琴到现在，就是假如你练琴的时候有遇到什么瓶颈的话，那你会怎么调试或解决？
我也说我处理方式比较激进一点，就是可能就不要
练了
不是应该是这样子说，就是如果你他可能有不同层面，就是如果你是技术上的瓶颈，或者是情感内涵上的瓶颈，或是怎么样的，那另外一个可能会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去消化。他可能就是你缺乏了其他的生活经验，缺乏了与这样音乐情境类似的体验，所以他会需要长时间，就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之内去解决。那技巧的话呢，也就是推荐大家不要去硬卡在一个地方，然后就只是反复而已，就是尽量去把它拆解成小的部分，然后再把就是这个问题里面它一定不是你全部都不会，而是有部分不会，然后你把它组装起来之后它就整个就不对了。所以就是还是可以先把你可以的地方先挑除掉，然后你不会的地方你加强去把它强化。然后另外一个有趣的就是慢练不见得对所有的地方都有效，就是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说好像有的人遇到技术困难的时候就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把速度降下来啊，或是怎么样，但是对于很多比如说你最后最终速度理想是160的这种片段的话，不见得你放慢练你最终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因为你训练的是慢的肌肉的缩放，但是你真的到快的时候你去使用那个是一个瞬间的东西。所以我还是会就是尽量就是把问题就是根本上就是把问题拆成小块小块去解决这样。
所以就是要找到对的方法去练就对了。
对，
了解。 那下一个问题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访纲里面非常好的一个提问，他说台湾的音乐班中有流传一个说法，从小念音乐班的孩子继续升学不是想继续读音乐，而是只剩下音乐了。那这边想好奇玉瑾对于这个说法的想法，以及有没有想过曾经就是可以转换跑道。
我在其实在每一个升学的关头的时候都有再回来再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其实我虽然国小的时候就比较放牛班一点，就没有什么在管，我还会拿着那个什么60分的考数学考卷，然后在走廊上大声跟人家炫耀说我数学就有60分了类似这种。可是国中的时候我还蛮努力，算是蛮努力去读书的，因为我就觉得说好像我现在不读就是我最后一个机会可以开发自己到可以念书念到什么程度这样子。那确实后来也念得还不错，到以至于到我高中的时候是有选择权的，就是我其实分数那时候是有可以到附中师大附中的普通班，然后同时我也有音乐班的位置。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在想说，那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选择会对我未来发展比较好。然后后来我还是就我没有考虑到那么多后果啦，我那时候比较直观想的就是，如果我今天去音乐班的话，我每周的那些终点费其实是比外面我自己去私人找终点少很多的，然后还有加上一些乐理理论什么的，就是真的很实务的想法，因为我们也不算是很富裕的家庭，就我不见得我现在去普通班之后我可以负担得起每个月这样2-3万甚至更多这样那边少钱，所以我就选音乐班。然后但是我高中慢慢读到第二年第三年，我开始觉得就是问题还蛮大的，就是台湾的高中，我会说音乐班这个东西它的制度最影响最大应该就是在高中这个阶段，至少国中以前我觉得只要你肯努力去投资在读书还有音乐上，就是你是可以有机会双管齐下，就是两边并进的，是有机会的。但是在高中的时候就你会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就是一方面是他们强调的是就是可能培养你音乐素养的课程内容变多了，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把你其他学科就是除了国文数学英文之外，社会科跟自然那些的科目他们很大的一部分减少了，然后就直接抽掉课程，可能人家要学2-3个学期的东西，那我们只有一个学期。这种东西就有学跟没学一样你知道吗，就只是他介绍一个入门而已，然后考试的时候甚至就是虽然 不太好公诸于世，但是考试的时候老师还会说我帮音乐班特别做了一份 B 卷，B 卷大比较容易可以过，他就不会被当掉，然后被没有办法拿毕业证书。然后更难过的另外一个现实就是到高二下高三的时候，音乐班的同学上课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要求知或是要学习什么新的学问了，而是变成说他们在计算他们有没有达到毕业门槛他们有没有机会拿到毕业证书啊，没有的话就直接在课堂上就开始跟老师讨论说啊，那老师这次考卷出简单一点啊，或是帮我们出 B 卷啊。而且这是就是至少在我曾经读就读的班级上是有这样子的情形啦。然后而且我必须说我们班还不是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班还算是就是有蛮多好学的学生的，但仍然可以看得到这样的状况，我就觉得其实是一个蛮严峻的现象。就是会不会到后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断层，就是他们可能都自己很会关在房间里面练琴啊，然后对自己的乐器或是可以冰冰冰冰的地方都很厉害，但是怎么样，可是其他该放在脑子里面的东西可以帮助他在这条路上走得更久远的东西他缺乏了，而且他也不会有那个动力或是意识到自己需要去追求这样的东西。对，因为他没有种下这样一个种子。对啊，我是觉得有还蛮值得讨论的，就是当然教育部他们我们要跟教育部对着看但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修改的方向很棒 然后觉得是跟很多众多有经验资深的委员就是讨论出来的一个方针，一个因照理来说应该会对音乐班或是任何艺才班的学子好的一个这样课程规划。但事实上我们好像最近几年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看到的本土的音乐家就是也不是那么多，然后能够发展成职业演奏家就是或是在职业乐团工作的就是也算是少数吧，如果没有出国的话，那就已经是反过头来我们的教育体制里面可能真的出了一点问题。对，但就是需要时间啦，需要时间去改变。
对， 我了解刚刚玉瑾讲的意思，因为其实就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音乐会的经验，但假如你有听的话，就是你可能会看到台上的音乐家他们演奏的很厉害，或者是哪里你觉得哇他技巧真好，音乐性怎么这么好，但他们的脑中里真的不能只有音乐，就是你必须要靠很多的学科去堆积你现在这个人，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刚刚可以回应你的想法。但真的的确就是以前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念音乐班，然后就是状况也都是跟你讲的差不多。对，而且我们学校还是就是以一般视角看过去是一个升学高中。对，但好像真的还蛮难改进的。对，佩奇呢，你有相关的经验吗？
也有啊，就一模一样。
哦，那看来台湾真的都差不多。
好，那接下来想问一个是关于钢琴然后跟老师比较有关系的，就是你现在就是从国小到现在就是一路上有受到不同学派的老师，像是因为现在是在德国念书嘛，是一个他的名字应该要怎么念
叫就 Florhans Bie
啊 Florhans
Bie 有一个充满看空气的感觉。
因为我上网查是看到他是法国人，然后他是留美的嘛，然后还有在高中国中之后的那时候老师是杨舒婷老师或是燕华荣老师或是魏乐福老师，就是他们都是留美啊或留俄或是留德，就是不同的学派，那有点好奇说在这样不同学派然后他们的想法可能也不一样，那你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可能互相矛盾或是觉得说这跟以前教我的不一样的想法呢？
第一个是这可能会有点复杂，是因为我也是在我不同的年龄阶段然后不同的心情阶段的时候遇到他们，所以每个阶段的我可能问题不太一样，就所以我很难这样子横向的去比较说他们是不是在哪些观点上有很大的出入，因为那时候我就是缺乏那样东西他才会点出来嘛。我必须说就是其实我们常常会说可能会留美或是留着或是留俄留法这样子，那个音乐听起来会不太一样，或他们对音乐的理解会不太一样，这件事情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一部分就是追求好的声音，追求美好的声音，就其实是每个人都是最大的宗旨，所以他们就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近他们要的那个目标而已。那对我来说他们在做的其实是同一样的事情，那这不代表说这个学派就有一个既定的固定的风格或是特色印象之类的，因为每个人自己的包括种族背景语言背景然后你生活的地方，你可能就算去法国念书你可能也是跟到一个俄国老师或者是怎么样，毕竟我们都发明了船有飞机什么的，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地球村了，我们的文化是几乎是交融在一起的，然后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话就是会可能困惑的地方就是当你同时间有两三个不同意见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去上大师班的时候或是你要准备升学之前，你可能会想说要找其他老师再多听一下怎么样，我觉得最终毕竟你能够弹的就只有那一次嘛，你在上台演奏的时候，所以你要找到一个能够真的说服你的方式，说服你的诠释，然后是你选择了这样子 的做法，这样子的诠释，而不是你的老师说你这里应该要怎么做或者那里应该要怎么做，就是他们是一方权威没错，但是最后你应该要消化成自己的理解，或许你可以从这个老师采取 A 部分然后那个老师采取他的 B 部分，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点巧思，也许他也可以变成是一个你自己个人的输出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应该是辅佐你去挖掘出自己的个人的那个标记，个人的特色，然后让你能够产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音乐，然后还有演奏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以这个想法下去看的话，就比较不一定，就不会那么的容易被老师混淆。对，你就知道说，哦，他就是提供一个意见给你，最后你要不要那样弹，还是决定在你身上。
对，就是你不会成为老师的形状的概念。
对对。
那我们刚刚是聊就是关于预警跟钢琴的部分，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是你觉得钢琴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钢琴对我来说，
就是可能像是什么生活的必须啊，或者是好像缺少了就是会哪里怪怪的之类的。
我比较没有就是那么感性的会觉得说钢琴是我绝对不可或缺的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它是我最亲密然后也最应该说无私的伙伴吧。就是这台琴就很有趣，你跟他你在弹这台琴的时候就好像在跟一个人交流一样，然后你到不同的场馆对着不同的钢琴用不同的钢琴演出，你也会有不一样的交流，然后不一样的声音。那这件事情就是你给出的不管你给出什么样的东西，这个钢琴都会有一个回应。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很就是很充满安慰，因为就是可能平常你在其他人际关系中或是其他你的学业啊或是事业的追求当中，不是你很多投入心血的东西它就会有回馈，或是你可能看不到那个回馈，可是钢琴就是你决定你怎么样触键，然后你带着什么样的感情去触碰这个乐器，它会有这样子一个化学反应，然后反映到你的耳朵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温暖的，就是它陪伴你，就是在你没有办法用就是你有可能有一些感情或者是一些挫折是无以名状的时候，你没有人可以讲的时候，你可以用钢琴去抒发，然后他也会回应你。就
对，因为可能跟人交流还会担心对方会不会就是没有给你你想要的回应，或者你们是不是交流的不太顺利，但钢琴不管怎么样都是可以回应的，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好，那以上就是关于预警还有他的学琴的过程。
那我们接续着学琴这件事情，接下来就要聊到预警独自前往德国读书，还有在准备过程上跟读书的时候发生的大小事。对，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学校以及跟留学相关的部分。那如果听众朋友是钢琴学子或是对于德国留学有兴趣的话，那这边一定会是你一个非常好奇的部分。那接下来就想要先从准备还有考试，就是考试 ING 的那时候来问一下，那想要先从动机的部分来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德国，然后为什么会选择现在的科隆音乐与舞蹈学院。有点绕口，
有蛮绕口。大家有没有也是听过坊间有一个流传想法，就是学音乐的小朋友就是要早一点出国才会比较有前途嘛，就是然后可能早一点出国才比较有机会成为职业的演奏家或是怎么样。然后所以我大概国小国中的时候，因为身边也有几个朋友就很早比如说去曼纽英啊，比如说去美国，然后就看着他们这样走，然后就心里也其实蛮憧憬那样子的生活的，然后就觉得说，我好像也想要在能够在舞台上发光发亮这样子。那时候就种下就是想要出国这个想法，但是只有想要出国这个想法其实是很抽象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世界上这么多国家，然后每个地方的条件语言然后风土民情什么都不一样。然后我后来是怎么样慢慢决定的，就是后来我国中的时候又遇到了我老师，就是魏乐富老师，然后开始跟他学这样子，然后同时也发现自己其实蛮喜欢德国作曲家的作品的，就是很多就是你很能比较容易的去共感受。比如说我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就是 我应该说我一直以来就都不太理解俄国作曲家的作品，然后就弹起来也不太认真，然后对，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跟某一种民族或者是某一种风格会有一些比较强的联系，那这种东西很难说，它就有点像玄学，就是可能就只是你个人的喜好这样子，然后还有跟你一些个人经验的连接这样子，所以我就发现自己还蛮喜欢德国的作曲家的作品歌曲这样之类的，然后弹起来也比较容易抓到那个角色的精髓，所以后来我想说那不如我就往重心稍微往这里挪看看，然后也多练了一些德国作曲家的作品，然后开始学德文这样子，然后慢慢后来发现说好像去德国留学就是经济上来讲也是蛮划算的，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学校是免学费嘛，就是不是全免啦，就是有只要缴部分学杂而已，就大概300-400欧元，然后有一些学校是要有一些帮是要缴，就是最近这几年的规定，对于留学生，但是大部分的学校的音乐学院是目前还是免学费的，然后想说这样子的话好像比我选择去美国更实际一点，因为我可能去美国的话我一年就要烧掉好几百万，然后我可能就都还没有读完书，我们家就破产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决定去德国这样子。对，但是这件事情在真的进到考试之前还是也遇到蛮多困难的，包括语言上是一个大挑战嘛，就是它的文法然后逻辑跟中文其实是离得有点远的，然后我们也不是拉丁日耳曼语系，然后就花更多的时间去适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考德国入学考的曲目跟台湾是有点出入的，就是比如说德国他会要你准备大概30-40分钟的是完整的曲目，就相当于可能弄个半场的音乐会这样子的长度，而且他也极有可能会在考试的时候听完全部，所以就是有听过很多案例啦，就是侥幸说只准备1-2个乐章，然后就上去老师说我们从第3乐章开始听之类的，所以就不太一样，跟台湾只听3-4分钟这样子的考试过程不太一样。对，那当然那时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因为从原本在学校里面可能都只是要准备一个压在10分钟以内的曲目，我每次考试的时候就是你的那个注意力的那个极限就是在那里，然后就突然要你能够在台上弹个20分钟，就是可能老师会挑选听的片段这样子，就相对来讲还是蛮长的，甚至是 double， 然后我大概也是花了快1年的时间，就是从确认我的曲目，然后慢慢的把它练好，然后拼凑在一起，然后去录音这样子打磨之类的，然后最后才敢去考试。对啊，他其实真的不管是其实去美国或者是去英国或者是任何其他国家，应该跟台湾升大学的音乐考试都不太一样，就是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两首吧，至少是有可以有机会听到全曲的。对，我不太清楚其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至少在德国是时长是很明显的拉长的。对，
我印象中台湾考试好像蛮短的，是吗？
蛮短的、
好像是
不会到10分钟，高中
好
像不会，大学比较会。
考升学考的时候，
对，
升学考
我记得7-8分，没错、
就联考的时候。
我们听很短。对，结果大概大学考试倒是听蛮久的，比到30-40会有两边的不太一样的地方。这边想补问一下，就是那个时候选择科隆音乐舞蹈学院的原因有特别的吗？因为德国也很多音乐学校，其实
对两个事情，但是我报的其实比较多学校，就8-9个，然后有一些就是当作是我的计划 B 这样子，然后其实科隆是在计划 B 里面，因为我没有特别一定有强烈的想法说我一定要就要是科隆去，但是我会选到这边也是因为第一个还是西德，东西德可能后面还有机会再讲到一些差异，但是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是在西德会舒服一点，就是政治上考量。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当然科隆也是一个大城市，然后有非常非常久远的历史，这所学校也非常有规模，然后有很久远的历史，然后就让我能够想象说他们学校是有比较多资源可以支持学生在各个领域去探索。然后另外一个元素就是因为我自己过去有曾经在云门学过一点跳舞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如果这个学校里面呢可以有一点舞蹈的元素的话，我比较有机会去继续发展我之前的其他兴趣这样子。然后确实也是学校里面有非常多跨领域 的合作，然后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去接触到另外一个部门的课程或是怎么样，或是有时候是音乐与舞蹈的结合，或是音乐与其他对。然后另外就是细节一点来说，就是其实最后我拿到位子的就是拿到入学许可的就只有科隆、对，因为有几家是进到最后一轮，然后那时候因为还有疫情，所以他们有些只有给影片而已，就给影片到最后一轮，那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完有一些学校的回复是就是你有通过但是我没有位子给你，就是等于说就是还是没考上、对，但是他就是可以说 OK 你很棒但你没考上对，但是后来我 就想说我就想开一点嘛，我就可以还是可以去科隆，那就很好了，就有机会能够开开眼界，我不一定要在哪里是才有一个特别的什么效果之类的。对，就科隆事实上科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然后他们有三个校区，我是在乌普塔这个校区，然后另外一个在阿亨，然后我在乌普塔这个校区我也可以就都练琴练到饱，因为没有人跟我讲琴法科隆主院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难一点、对，但基本上我们考进去就是都是在主院考，然后都算是科隆的学生这样，只是我们会被分配到不同的校区，然后主要也在那个校区上课。对，
了解。那我们刚刚是问就是考进去的比较算是制度上面的层面，接下来想要深入到一些生活的层面。对，那因为是一个人去德国念书，这边不知道预警会不会有什么让你觉得不太习惯的地方。对，如果是一个人
在德国的时候、
还是其实你蛮喜欢独处的？
刚开始的时候还蛮开心的就是刚去的时候就觉得哇，怎么没有妈妈在旁边那边唠叨啊、然后不用一直叫我赶快去睡觉啊什么的、对，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过了前面蜜月期之后，然后后面就开始就说很多时候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解决，然后或者是第一时间能够帮助你的人其实只有你自己。对，或者是真的是比如说你要开银行开户，你那些文件你看不太懂怎么办，那你就只能真的是一个人慢慢读，然后读不懂的地方再跑去那个当地问他们的工作人员问行员，然后这样一个一个跟他 check 你有没有搞错，因为毕竟我在台湾也没有开过户头，然后我突然去德国然后就要开一个银行账户，就是其实会有一点压力，就觉得说、好像我要开始处理一个人处理很多生活层面现实层面的东西，然后我要有那个能力可以去好好照顾我自己。对，就这个部分就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有压迫感一点，因为就会也会质疑说自己准备好了吗，要开始一个人当大人的生有一个人大像大人一样生活了嘛，这样子。对啊，但就后来习惯之后就好了，然后对，基本上应该是最不习惯的话其实也没有到很不习惯啦，就也都还可以，可能就天气比较冷而已吧，比较冷比较干燥。然后对，我可能适应的还算不错
所以食物跟就是对食物方面也蛮适应的是吗？
应该说如果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可以自己煮或者自己去超市买我需要的早餐的话就还好，因为我在家里平常也不是吃那么中式，就是不会需要每天早上都饭团蛋饼豆浆这样子、所以我就还蛮西式的，所以还可以，但是就可能有一些学生餐厅的食物会咸一点，或者是都只有马铃薯啊面条啊这些淀粉类，然后没有煮熟的米之类的，然后配很咸很咸的酱那就会比较不适应一点
那有没有吃到什么是你觉得很好吃
很好吃
惊为天人？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就是我不敢吃台湾的酸菜，但德国酸菜我觉得超好吃。对，德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还会 拿那个德国酸菜煮酸菜白肉锅。
好酷。对，一个文化融合的感觉。
对，东西合并。
那就关于学校跟生活我们就差不多聊到这边，但这边我最后想要问玉瑾一个额外的问题，就是我有看到你2021年就在考上科隆音乐舞蹈学院的时候你有发一个脸书的文，然后 我必须要先赞叹，我觉得你的文笔超级好，就不愧是待过诗社的人。对，然后你里面有几个点让我很印象深刻，就除了你说你觉得很多改变跟进步真的是要源于自己本身，不会因为出国就有所改变以外，你也给了自己12个警语，你说就是你个人造化、职业操守、戒慎恐惧。蛮好奇现在的你假如回去看这篇文你会怎么样看待，警语还会是这12个字吗？
那个警语应该还是维持一样。因为我自己平常也很难一直达到那样子的的准则，所以我就是希望可以时时提醒自己这样子。然后我其实是有后面有隔一段时间就会都会去回顾一下回顾一下，因为那时候我在隔离旅馆的时候，那时候回来还要隔离，那时候写的，然后就觉得还就 我不太常写文章，然后现在也很少，但是就是那时候还蛮掏心掏肺的。然后就是这件事情主要还是勉励自己，然后还有大家，就是说不管你现在的境况如何，不管你是在台湾学习，不管你是在德国学习或是哪里都一样，就是没有一个地方会有一个灵丹妙药然后你吃下去你就可以得范克莱本第一名之类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非常渴望某一件事情，非常想要达到某一件事情，那么你照理来说应该你会寻求一切的方法还有帮助来协助你自己去完成，然后鼓励大家是有一个非常主动性的自发性的作为吧，不要总是责怪说就比如说哦，因为我就是在台湾念到大学毕业所以我现在才没前途，或者是哦，因为我就是已经很早就出国了所以我未来一定会一片光亮或者怎么样，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妄自菲薄吧，然后不要让周围的事情或者是周围的意见周围的风向去定义你现在的状况，因为只有你最了解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形，好，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然后你缺乏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其实你只要能够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然后去慢慢思考的话，然后去检讨的话，其实你都可以发现。对，所以就是如果你都还没有用尽一切方法去提升自己或是帮助自己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先怪罪到你周围的环境之上或者是一些外在的条件上面这样子。对，
就是还是自己对于自己本身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
好，那我们刚刚聊完学校，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来聊聊玉瑾即将在台湾举办的演奏会。
那玉瑾将于今年的3月19号呢，在国家音乐厅的演奏厅，也就是小厅，开钢琴的独奏会。那想要请玉瑾简单介绍一下这场音乐会，那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办这场音乐会啊，或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好，其实我就是希望可以把我这一两年在德国的学习的曲目啊，然后一些经验做一个总结吧，就是有一种我自己的期中考的感觉。因为我们学校里面的期中考只有20分钟，然后我觉得没有办法好好的阐述我所获在这段学习这段时间里面获得的东西，所以我决定办一场音乐会纪念一下这段时间自己的成长。然后另外一方面在这一两年之内我也看到世界上发生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比如说有乌俄战争，比如说有加沙走廊的冲突，比如说在德国境内自己本身极右翼政党迅速的崛起，然后我很难想象，就是有一点从后设的视角来看吧，我就很难想象我自己未来要怎么继续在德国生活，或是未来要怎么继续以音乐人自居。 就觉得说我需要用一些曲子，然后用一场音乐会来帮助自己组织一下我现在的主体性。然后对，所以我就有了这样子一个发想，就是我希望是一个有双极性的东西，就是双极性的主题。因为我觉得很多事物都有一体两面，可能出国留学会有它的优点和缺点，然后一个人会有他可恶的地方或是可怜的地方。所以我就下了一个标题是幻想及地狱。然后对我来说就是其实地狱原本也是属于人类幻想出来的一个场景嘛，但是在现实之中，如果一个人无限扩大，然后只是为了我完成自己野心还有企图性的幻想的话，那他也可以造就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地狱。所以在这个音乐会的上半场里面，我就放了两个跟幻想题材相关的曲子，但是他们又并不是直接是幻想曲，就是一首是幻想风格的奏鸣曲，然后一首是幻想曲集，就是曲集，就它是小品的形式，就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哎，其实幻想这个题材也是可以非常有节制的，然后应该说是应该行为得当嘛，好像也不太好，就是反正就是一个有节制的幻想，然后是一个有经过整理、有深思熟虑的，不是无限上纲的那种。然后下半场里面探讨到说，哎，如果我在幻想的边缘，如果这件事情我过于太投入了太多愚蠢的热情，然后投入了太多野心的话，可能会变成什么事情？就是可能会伤害到自己，伤害到别人，或者是对造成现在这些有的没有的冲突。对，然后我们就有李斯特的但丁读后感，就是也是一个关于但丁本人跟诗人维吉尔游历地狱的一趟旅程。然后再来就是 Prokofiev 在二次大战时间期间写的第七号钢琴奏鸣曲。可能作为音乐家，我们对于社会现况有什么方法可以反映还是无解吧，就是我们只能够尽量的让自己的音乐能够投射出当时作曲家然后还有我们的想法，然后还有情感，然后让它能够在听众的心里面有一些，也不是警示吧，可能有一点警示，但是就有一些对于不同世界的角落，然后不同的情感，不同的色彩，有一些关注，然后对就是可能希望可以听众了解说，就是音乐那时候会能够创作出来，也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他们也曾经历过同样的磨难。那如果我们现在也正在遭遇类似的情况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力量，然后还有精神上的支持。对，
等于说就是它其实不只是音乐，也可以反映某部分的现实。
对
对，了解，听起来就是真的蛮寓意深刻的。对，也真的非常期待这场演出，但还是蛮好奇，因为你知道音乐会的时间就是那样，你有没有什么觉得有点小遗憾没有放进去的曲目？
小遗憾哦，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就是我的音乐会里面可以有 Brahms， 然后但是后来我可能还是屈服于这个意识形态吧，就是就我可能在这场音乐会里面，就是我的意识形态的企图心大于我就是绝对音乐的那种思维，所以对啊，蛮可惜我没有弹一个 Brahms， 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作曲家。然后另外就是像是莫扎特或者是贝多芬还有舒曼，他们本身也都有创作过非常好的幻想曲，就是也是大型的幻想曲。那就因为我弹现在还弹不起来，所以我就没有放到上半场里面去，
之后开音乐会的时候再放进去。
对，我也是刚想像布拉姆斯就是下次剪这样
啊。我刚刚还忘了讲，我中间我的下半场李斯特跟 Prokofiev 中间有一个Quartet， 就是也是一个匈牙利的当代的作曲家。对，我就把它当做一个缓冲，在两首大曲子里面缓冲的一个作用这样子。对啊，那可能也 有一点可惜啦，就是没有能够多弹一点新音乐。对，因为不然是因为就是我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教授是他的专家，然后他应该可以给我很多意见，然后可以让这场音乐会更精彩。对，
没关系，我们下次见。
对，
布拉姆斯一起。
对，
嗯，
好，那最后想要问一下，就是玉景目前未来的想法是什么？就想问玉景目前就是从科隆这边毕业之后，目前有什么安排吗？
因为现在玉景是大三嘛，就是个会思考未来的年纪，
快要毕业了，
开始怕自己会饿死的年纪。没有啊，就是大概看一下，就是还是应该还会往上念吧。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硕士，然后。Conte-exam 就是相当于台湾同等博士的学历，那当然也不一定，如果我中间有机会找到工作的话，我就可能就硕士就好。对啊，然后我最最最希望的是可以有机会在德国的大专院校里面可以工作。对、
哦、
不管是任教或者是当Cooperative Teacher， 就他们学校是有住校的伴奏，然后他们是有跟学校签约、哦、对，就还算是一个有保障的职业吧，就是比较稳定一点。对啊，
嗯，
大概类似这样，就是 还是很现实啊，就是我没有什么比大赛的梦想，有点卑微、嗯、但是对啊，确实是，你其实你看很多去比赛到后面的人，他们也是三四十岁的时候，特别是疫情之后，他们回来也还是需要在学校里面找一个教职、
嗯、
就一个铁饭碗这样子。
嗯，真的人人都需要工作，不管你今天弹得多厉害、嗯对，好，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也差不多。最后想请问玉景一题，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配合学校专题，想请你给目前还人在彷徨不定，不知道要申请哪个国外学校的学弟妹一些建议。对，或者是你也可以推荐，就是哎，什么样类型的人可以适合读你现在就读的学校？
哦，嗯，我觉得。如果想要来德国念音乐院的话，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德文能够稍微流利一点，至少可以语义稍微畅通一点，就是你的表达跟你听人家讲话都能够有超过 80% 以上的理解，这样子的话对于你来说会效果比较好，就是你学的东西也比较多，然后你也可以更快的融入这个文化，而不是只是跟亚洲学生聚在一起，然后大家都讲中文的，这样子你也不需要出去留学。然后另外就是要有很好的心理素质，就是强韧一点，然后可以能够在遇到困难或是挫折的时候能够很快的、安抚自己，然后找到应对的对策这样子，然后也能够及时的寻求帮助，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思考要灵活一点吧，就如果这里不行的话，那是不是换条路走，然后对，就其实当你真的很愿意去融入这个环境，然后很愿意去求知求学的话，其实你周遭的人都会很愿意帮助你的，就是他不会因为你是外国学生或是因为你德文可能还不够不是那么好就对你不闻不问，或者是对你态度不好，不会，就是他们会看得出来你的态度吧。哦，希望有计划想要出国或者是交换啊怎么样的同学，也是就是大胆然后勇敢一点去把握你可以得到的机会，就是去试试看，然后也不要排斥任何的可能性，就是它可能会成为你生命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然后也帮助你成长，然后给你带来不同的养分这样子。当然你可能过程中会有挫败的地方或有不顺的地方，但那些都是应该就是说就是你的这个人身上的一个印记吧，就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东西。
嗯，
对，
嗯，好，那谢谢玉景的勉励。希望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些启发。那今天就是非常感谢玉景的莉莉，那除了跟我们分享留学历程还有学校的特色以外，也介绍了她的成长然后跟钢琴的一些想法嘛。那希望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透过这一集看见你所不知道更多的国外留学的大小事，然后让你对于国外留学的想法没有那么的陌生啊害怕这样子。那再让我们再次谢谢玉瑾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